好，我们继续讲灵的转移第四讲。那今天要讲到神的灵、人的灵跟世界上的灵。有一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情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么我们在这边讲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也包括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最好的就是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对，很多的人问我说，牧师，这个灵恩的现象怎么去解释？那我有很多的解释，希望有时间能够跟大家讲一讲这方面有关于灵恩现象从圣经上怎么样来解释。但我也知道呢，这些现象的解释呢，不见得每一个人会同意。有些人他来问你这些的问题，其实他是要挑你的毛病，看你讲的，他如果不同意的话，他就开始批评论断就出来了。但他不见得是要得知真理，他的动机可能就是在挑毛病，就是要让你出糗。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人，其实根本就不要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一些灵恩的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但是有些时候呢，知道别人的动机是什么的时候，根本就可以不用去理他。我这边有一个图，神的灵，神的灵会影响人的灵，但是世界上的灵也会影响人的灵。我在这边讲人的灵，是因为人的灵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神的话，我也可以接受世界上传来的信息，所以我们的人的灵容易受到感染。那么这个对于有一些的神学家，他是这样分的，他认为就是说人的灵哦，一旦重生之后呢，那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他就把所有这一些的事情归到这个魂这边。所以他说我们的魂可以决定是不是要去读神的话，让这个神的话跟人的灵之间可以有一个他们叫做 divine connection， 就是我的魂在读圣经，但我的灵跟神的灵在交通。这是灵恩神学家比较多是这样讲法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是我的魂很喜欢世界，世界上来给我的一些的讲法，我如果接受了，或者是世界上给我喜欢看某一种的电影，他的这个灵就会影响到我的魂，但我的魂会去影响到我的灵，让我的灵受到了玷污。所以呢，我们会听到什么暴怒的灵啊，欺哄的灵啊，特别我们现在看媒体啊，很多假新闻啊，虚谎的灵啊，蒙骗的灵啊，欺哄的灵啊，谎言的灵等等。那这一些呢，会不会影响到你呢？会。那如果说你接受了，然后再去告诉别人，你也成为去骗人的，你先被骗，然后就去骗人。然后这个灵的转移，到底是透过你的灵，还是透过你的魂？那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啊。不过呢，如果说你承认是人的灵的话，那你就要去回答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说法，就是说 人的灵到底会不会受到邪灵的影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会产生很多神学上面的争论啊。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是要去花时间去研究那些太深的神学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如果用二元论的话，人是三元论，对不对？灵魂体，但是也有个叫二元论的，大部分的神学家是二元论，就是人是灵魂跟体分开来的。OK， 那我觉得在讨论到我们所谓灵的转移的时候呢，你要把握一个原则哈，人的灵和魂是互相影响，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怎么说呢？耶稣说，人若见了女子就动一念，那你的魂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啊，有那种思想哈。那耶稣说你已经犯了奸淫，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触动了灵界，你等于是犯了，你想的时候就已经触动到了灵界，就是说你的魂触动到了灵界。所以人的灵跟魂会互相影响的。有些时候你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你的魂会很感动，甚至会流泪。你听到一句话扎你的心啊，神的道，神的灵像刺穿你的这个人哦，让你的觉得很扎心啊，我必须要为上帝做些什么事情，我要悔改。那这个就是魂影响到你的灵的决定。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人的灵跟魂是会互相影响的。那仇敌会利用你的五官诱惑， 对，让你去看听尝摸嗅觉。 OK， 就是人的五官当中，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看的跟听的。如果一直在听重金属音乐，那有很多很多不对的灵就进来了，会引发你的悖逆，会引发你怎么样不顺服啊。你用看的那就太多了啊，你爱看这个啊，你如果你喜欢看恐怖电影的话，也恐怖电影是最划不来了，因为那些惊吓的灵啊，可怕的灵啊，让你晚上会做噩梦的那种，它就一直会进来。你喜欢看，你越看就越害怕，啊，你就是把那些灵邀请到你的魂，进入到你的灵里面去。那当然了，还没有什么鬼附身的这个问题，而是到你的魂里面，所以呢，我们赶也是从这个魂里面赶出去了。那我想这大概就是说神的灵透过神的道会影响到人的灵，影响到人的魂。 OK， 但是世界上的文化教育 OK， 人们生活的习惯都会怎么样，会刺激你的情欲的。我只能说这个情欲最普遍的看见就是你的讲话，如果你很容易被激怒，你就会开骂，那这个你会骂人的这个灵就是咒骂的灵，那你就陷入到那一种的情欲当中，你就开始咒骂，就开始恨，就开始咒诅。那这个是很容易透过世界上来的这个咒骂的灵，世界上叫你去恨川普，那如果你接受了他的讲法，那你就开始去恨川普。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灵的转移，我们是被媒体教育，他要教育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广告，他把这个广告，比如说可口可乐啊， 这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他一直在广告可口可乐，他让你看到一个短短的广告影片啊，一个很漂亮的男生去跟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两个人呢在喝可口可乐的时候呢，两个人就相爱啊，给你的一些的暗示就是说，哎，年轻人喝可口可乐是很酷啊，还会带给你爱情啊，就让你去想这一些好的事情，以至于你就想要去喝可口可乐。那在介绍他的产品的时候，一定是告诉你说这个很好，这个很棒啊，你喝了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美好的事情，所以要刺激你的幻想，以至于呢你是被教育了，你会喜欢它，所以将来你会去买它。所以从广告的这个跟媒体里面呢，它其实它都是在教育你，他告诉你这个是可以吃的，他告诉你吃了这个有多么的好处，那个就是一个灵的转移，你就叫做广告，让你去喜欢，让你掏出你的口袋，钱掏出来，这是他的目的啊。所以他们发现到就是说，观众其实是蛮好骗的。但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电视节目有这么多的广告商在赞助？你以为他们花这个15秒的广告要花那么大的钱，他在干什么？他是在麻醉观众，他是在把观众当作是他的摇钱树，他花了这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几十万块广告费，你觉得他赚得回来吗？他一定是赚得回来，他是赚不回来，他干嘛要花那么大的钱呢？他要把你喜爱这个商品的灵转给你。我们现在在媒体上面所看见的事情，都是在想尽办法要你喜欢这个，要你不喜欢那个，要你接受这个，要你不要接受那个，这个就是现在的信息战。那从我们基督教的讲法来看，这个就是灵转移嘛，世界的价值观转给你啊，我们是要与神的价值观抵挡回去啊。世界上的价值观说，哎，同性恋可以啊，这是他们的自由啊，你要尊重人权呢、啊。好不好听啊？当然很好听啊，可是对不起啊，圣经上说不行啊。他们说，哎呀，堕胎是 choice 嘛，这是我的选择啊。啊，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语来看说不行啊，这是生命啊，你要尊重生命啊，你不可以杀了一个生命啊，我们不能够流无辜人的血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在处在一个世代当中，你在对于很多的价值观，在你处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有世界来的灵，神来的灵，要需要你来决定你要走哪一方面。你不要说这个过去没有，现在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我们待会会查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你就会发现到，当人向这个世界的灵敞开的时候，世界上的价值观就进来了。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叫做迪马，他在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啊，迪马贪爱世界，离开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那贪爱世界，就是向世界的灵敞开了。所以呢，保罗这么好的同工都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可不可以走到最后，那真的还要是上帝的保守。但你要知道，这个灵转移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没关系，哎呀，这个小事，不是小事不小事的问题，而是你知道了你要不要去抵挡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查圣经，为什么我们要查那么细，因为我们不能唬人吞的、啊。 我们要真正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另外有一段的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灵相争。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讲一下，十七节，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个圣在原文是点点点，因为原文没有 Holy Spirit， 不是圣灵，而是灵，所以这个圣灵是括号的，是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而且大部分的英文翻译也把它翻译成圣灵。但是其实呢，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哈，人的情欲如果跟圣灵相争，谁一定赢呢？圣灵一定赢的，因为圣灵根本不会被情欲胜过，而是人的灵。人的灵，你要决定你是要受圣灵的引导，还是世界灵的引导。所以世界上灵的引导就是用你的五官引动你的情欲啊，这是世界上的灵加给你的压力。我用压力好了，有些人不觉得压力，它是叫做自然人的反应，哦，发脾气。那这些是受到世界上灵的影响。那你是受圣灵影响呢，是受神的道影响呢，还是受世上灵的影响？我们上礼拜五查到了以弗所书，我们讲到 Isus 跟 Kratos 哈，就是灵内里灵人的祷告，还有神道的改变的能力，你的内在的人，你到底是能不能胜过这个世界上的引诱这个问题。你里面的 K 能力强的话，外面的引诱没有办法撼动你内在的生命。你要是还不够力，世界上的灵很可能可以暂时胜过你。这就是巧妙的地方。你不要说哎呀，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对，这个道理明白不等于你内在生命的那个道的能力，这个 K 的能力强与否，就看出你如何去面对世界灵给你的影响。世界上的灵很强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要超越这一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的老基督徒还是没办法，但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逐渐的进步进步进步。情欲与灵相争，灵与情欲相争，为什么要讲两次？因为一个主动，另外一个也主动。情欲与圣灵相争，就是情欲，世界上的灵与人的灵相争，主动。那人的灵也主动的与情欲相争，那意思就是说，你受到圣灵引导，你的人的灵会主动的去抗衡。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今天我们处在世界上的时候，也不是说我去闭关，哎呀，这些很多事情就不会临到我。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当然了，如果你愿意，当然是无可厚非，很好。可是我们今天呢，有些时候你是被动的，是情欲主动来挑逗你；也有的时候呢，你遇见了，你要主动的去怎么样，去把那扇门给关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情欲与我们的征战，有些时候你要主动出击，有些时候你要被动防守。 那这是一件很重要，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得胜？我愿意得胜啊，可是我就是没有能力啊。圣灵要引导你，圣灵要给你能力。所以当圣灵重生我们人之后，人的灵愿意顺服神，可是魂却常常被世界上的灵带回去老旧的生命。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说，那时你们其中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它的原文其实是灵，这个邪字呢也是点点点哈。所以啊，那时候我们在人里面的灵啊，我们运行的，它是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属世界的，所以那时候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是世界上世俗的思想，可能都是为自己的哈，为自己的好处，喜欢，我喜欢，你喜欢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那人的灵可以自由的去追寻圣灵，得到圣灵的能力高抹，同时也很容易被世界的灵渗透。好像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一旦成功了，有名了，世界的灵还是很容易渗透进来。也要让他的思想呢，成为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所以他可能会很骄傲啦，急躁啦，嫉妒啦，纷争啦，争竞啦，苦斗啦，苦读钱财名声，那个世界的灵就不断的会攻击。我们看过很多很有名的牧师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很有恩膏，渐渐有名之后呢，哎，开始会写书啊，发行量很大啊，然后呢有了名了之后呢，就会到处被邀请啊，全世界啊，多好啊，大家都把他捧得像不像什么贵宾国宾招待哈，而且全世界跑好几圈，到处受欢迎，大家都认识他，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有恩膏，很有名，凯特会大家都要来，当然很好啊，如果他能够服侍人，能够使人都得造就，非常好，棒。可是在这个有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灵进来攻击呢？会，可能开始写书，可能开始注意到哎，赚钱很容易，那可能很注意他的打扮，他的什么就变成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骄傲啦，急躁啦，嫉妒啦，纷争啦，苦读啊，增进啊，都会爬出来。所以有名的牧者其实最怕的就是跟人家比较，这个比较有恩膏，那个比较有恩膏，哎呀我觉得他不怎样，哎他不错，那这些的评语让这些牧者听到的时候他会很生气的，如果是对他不好的话。所以世界上的灵即使在一个圣灵大大恩高的牧者，世界上的灵还可以来渗透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然后这里有一个表，要讲到这个中间是一个讲到他把他的灵散发给全会众，但一方面呢是上帝的灵，还有恩膏，有神迹，神的权柄，神的爱，发预言等等，都有美好的服事，这是一方面。但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有一些世界的灵啊，喜好他人的肯定啊，哦，他的成就带来了骄傲。你看，哎，我那边建了一个新会堂，可以有多少人啊？我现在会众有几万人啊？我在那边开了特会啦，每一场都上万的人啊，受到奉献好多好多好多啊，然后有多少人请我到哪里去啊？哪里去啊？哪里去啊？哪里去啊？啊，有一个成就会带来的骄傲，那你就开始跟人家竞争了。哦，上次某某人来了，哦，他才3000人，我有3万人，你看，就会开始比较了。OK， 所以这个人的灵，世界上的灵也进来了。那么他这个灵进到这个讲道的人，他会不会散发给其他的人？答案是会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讲到，就是说讲道的人，他这个人的操守，他这个人这个品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是传道人，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非常要谨守。所以你们看，你们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呢，认识我蛮久的，我有些时候是比较严谨一点。哎，又为什么？因为就不要让这个世界的灵啊掺杂了我们讲道的人的 integrity，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传道的人，他所散发出来的灵，甚至在录音里面都听得见。你在录音当中，你可以听得出这个传道人他的骄傲、他的破碎、他的一切好的、不好的，你都可以。都可以领受得到。当然了，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我再说，我们讲这个灵的转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懂得保护自己，把好的吸收，把不好的过滤掉，这是最棒的。但是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啊，因为你熟悉了某一些的牧者，哎，他的一些惯用语或者他的一些的思想，无形当中会进到你里面。我盼望每一个都是好的。OK， 那我们有些思考的问题哈。第一个，一个很有恩高的牧者，可能会在某一个服事的时刻受到世界的灵影响，而陷入自己人的，我想陷入自己的灵，应该讲陷入自己灵的。陷入自己灵的决定吧，而不是出于神的。那举个例子啊，这一个牧师知道一对新人已经论及婚嫁，他知道 somehow， 然后呢，却在公开的场合呢，就叫这一对站起来说：“哎，我对你们发一言，你们将来要结婚了。”这听起来好像哇，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两个在论及婚嫁了哈？好像是他奉耶稣的名说你们要凑在一起哈。比如说是这样子，但可能他这样做是沽名钓誉一下，让人家知道说我很厉害啊。这个可是可能是受到世界上的灵的影响而陷入自己灵的决定。却让人以为他是很有恩高，很知道奥秘的事情。那这样子就是听起来就是作假了，听起来就是要让人家以为他很有什么 ，pretend to have something。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作假，一个虚谎。那基本上会不会呢？蛮有可能哦。OK， 第二点呢，我们是否知道一个很有恩高的牧者，验证过他的确有神迹奇事的历史，就完全接纳他的教导呢？那我的劝勉是不，我们一样，我们一样要观察 查验祷告，你要确认它是不是合乎真理，你才可以接受。真的，因为这个需要好好的查验。我知道我有一些的同工，我们教会的同工跟我都是十几年了，该查验也查验很久了。我们感谢主，我有一批非常忠心的同工，也谢谢他们忍受牧师这么久，而且我相信我讲的是正确的。当然每个牧师都说他讲的是正确的，但是你需要经过不断的验证啊，不断的更新啊，也有些事情我以前认为的不见得是对的，我也要去改正修正啊。虽然我的修正已经是蛮少的蛮小的，但是我们要持续的验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灵里面的验证。一个在大众面前，回到这个哈，你说这一个讲道的人，如果台下有一个灵很敏锐的、灵很敏感的，你讲道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样式？你有什么问题？他可能就听一篇道，他都可以看得出来。我见过这样子的人。那他是有超级分辨诸灵的，超级。那我们都要对这种人，我说哇，上帝有给你特别的恩赐，那我们要请你来多多的分辨。那他能够分辨，不是要来毁灭人的，他是要来帮助人，他是那种真正的，他可以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的。可是问题就是说，他讲的东西不见得人接受，所以他也很没有办法去告诉人所有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在台上任何的时候，台上讲话、会后的录音，别人都可以听得出来你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传道的人要特别小心啊！我们的灵在灵界里面是敞开的，有个在灵界很通的人，他可以分辨得出来。第三点，从1960年、70年代的摇滚乐团、重金属乐团带领者疯狂的歌唱，许多是在迷幻药的影响之下录音的。所以呢，这种寻找刺激啊、毒品啊、为所欲为的灵、叛逆不顺服的灵、性泛滥的灵、不法的灵、嬉皮文化、怠惰文化，就带入到当时的年轻人，就是我这一代跟小我十岁以内的 rock and roll 摇滚乐那种嬉皮文化，那阵子对音乐的对人影响很大，就连我们现在的所谓的 Christian Rock 我都觉得要小心一点。音乐是中性，但是如果这个中性的音乐带领你去不顺服背离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一点。我们要顺服神，那你不要小看这个音乐的力量。以利沙要发预言的时候，他找一个弹琴的来，神的灵就降下。你找一个重金属音乐的，邪灵就降下来了。所以音乐的确是中性，你可以是好的灵下来，你也可以有不好的灵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知道，音乐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摧毁人。所以我们极度的追求肉体情欲，就会演变成同性恋啊，违背神的法律设定啊，同居、婚外情、贪婪，各式各样不法的事情呢，就会出来了。 现在美国的社会都已经是这个样子，那都是从60年代开始的叛逆文化一直到现在，叛逆到一个地步呢，没有绝对真理，他们把神抛弃掉了，在美国现在已经现在面临这个样子的问题。第四个，我们要介绍一个人叫巴兰，巴兰的灵，神的灵，世界的灵的影响。我们读两节圣经，弥数记22:12，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门徒的。好，那个故事背景大概知道嘛，就是摩押王巴勒去请这个巴兰先知来为他咒诅那个以色列民，因为呢他知道巴兰先知权力很大，他咒诅谁谁就得咒诅，他祝福谁谁就得祝福。所以这个巴兰的先知是真的，是真的神使用他，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神透过他祝福谁谁就得祝福，咒诅谁谁就得咒诅。所以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那个巴勒呢就请他来。那么第一次来的时候呢，12节神跟他讲说不要去啊，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所关切的，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们哦，这个清楚，非常非常清楚的指示。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哦，但很可惜的是13节，巴兰清早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其实这句话呢，如果说你真正去细细的咀嚼他讲的话，意思就是说我想去，但是上帝不让我去啊，那意思就是说我还有机会去，只是上帝不让我去，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开了一个门了，在等待。那么他应该讲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去，斩钉截铁跟他讲说，上帝吩咐了，那个是受到祝福的民，不可以咒诅他们，你们走吧。这样就好啊，这个对于世界的灵就关门了。但是他在讲说，哎，你们回去吧，我的神叫我不要跟你们去。意思就是说，只要somehow能够让你的神说 OK， 你就可以去了。OK， 那意思就是说，巴兰先知没有真正得到神的启示吗？有得到神的旨意，有得到神的启示，就是不要去。但是他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告诉他们说：“诶，是我的上帝不让，是上帝不让我去，不是我不去。”所以你在这边看见了哈，他自己开了一个门，他就是贪财。了解了，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这个世界的灵开了一个门，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贪不义之财的先知啊。如果那个时候他悍然的斩钉截铁说，你们给我滚吧，我是要祝福以色列的，那么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圣经对巴兰的评语就会截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他受到世界的灵的影响，所以从此走入世界贪婪钱财，就违背神的灵。虽然神的灵还可以降临在他身上祝福以色列，化咒诅为祝福，非常棒，神的灵还可以降临在他身上，但是呢，他已经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世界的灵是 priority number one，是首要的，是重要的，是我喜欢。所以巴兰就打开了世界的灵，神的灵就次要，世界的灵第一。虽然他讲的话非常好听啊，神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的确啊，他还是神，他四次都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还讲得很准耶，这让你很生气啊，神怎么可以使用他，我要神就是使用他， 可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被神使用的先知，当你跟世界的灵敞开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堕落。即使神曾经大大大能的使用你，你最终还是沦落成为世界上的灵，影响了你的决定，以至于你的行事就违反上帝，最后落得变成一个贪不义之财的先知。所以巴人锦衣还乡啊，衣锦还乡啊，带了很多钱回家，可能在他的家乡买了什么很好的房子啊，土地啊，在他的家乡一定以他为荣啊，哎呀，衣锦还乡啊，感谢主哦，上帝祝福你哦。所以从世界的眼光来讲，他成功的嘞，他帮助巴勒，虽然用一个很不道德的方式，让巴勒派他们最漂亮的女人啊，跟以色列男人行淫乱，哎，因为行了淫乱之后，上帝就会发怒，上帝就来毁灭以色列。这个巴兰深知道神圣洁的性情，但是谁也没想到他利用他这一个知识转来咒诅以色列，就让他们去犯罪。所以巴兰真的是很可恶。可是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在现在的世代发生呢？我们现在的传道人，有没有人说因为他有名了，有没有人因为他赚钱赚了很多了，都开始走向世界了，开始会带出不对的灵，带出贪婪的灵，带出这些贪财给了他旁边的人？答案是可能的。叫恩高能力有名的牧者，在金钱上，在女色上面跌倒了太多了。敬拜赚美谈啊，我告诉你，有很多本来是有名的基督教团体的，哎，后来有机会转到世界上去了，哎，他们也就不见了，赚钱去了。所以这些基本上就是灵的转移，世界的灵转移。所以基督徒不可以不慎，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非常谨慎，不能够让这些的灵掌管你，你要破除，你要捆绑任何影响我们偏离神的灵，都要辨认，而且要弃绝它。你要有深厚圣经的基础，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最后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哈，感谢赞美主。我知道有点长了哈，感谢主。我们现在金香炉祷告哈，可巴利亚巴利克谢达巴利克巴利亚巴利克，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主你很快速的恩膏我们，可巴利亚利克谢达巴利克就巴利克帕利亚巴利克，主啊你膏抹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洁净我们线上所有的人。哈姆巴利安达巴耶拉克西根达兰巴利乌斯格拉巴利格帕利格拉巴利格，感谢主，你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宝血遮盖之下，在神的恩膏能力之下，他巴利安多利的为我们快速的穿上属灵的军装，哈姆巴利安达带上我们的。啊，皮西格拉巴皮格真理的腰带，他巴利亚的巴利西格拉巴的克里巴格拉，为我们戴上的公义的护心镜，可贝一个卢克天道的格罗，穿上我们平安的福音的鞋子，汉贝一个里奥的耶拉，戴上我们这个信心的盾牌，他巴利的布亚拉克提西格拉帕克迪基迪比克德巴的克德巴的克迪布亚那个的，戴上我们这个救恩的头盔，可巴利的古迪安的古迪格的萨格迪的手握。我们圣灵的宝剑，古贝一个拉基奇格拉布克一个，求主你设立我们耶和华的盾牌在我们当中，你的恩典的盾牌，你的亚伯拉罕的盾牌都在我们当中。胡肯的一个拉布克一个里昂布雷肯达拉雷，你在我们周围设置火墙。坦贝的潘的一个拉布克一个拉布克一个拉，保守我们，带领我们， 恩膏我们，让我们在耶稣你所差派的大能的天使保护之下，主啊，你让我们进入到保护自己灵转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为我们献上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宣告，我们献上每一个人都是属耶稣基督的。阴间黑暗的权势不能够阻挡神的福音，不能够阻挡神的爱，不能够阻挡神的医治，不能够阻挡神的荣耀。我们宣告神各样的恩膏恩赐要降临在我们献上所有的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宣告，教会的权柄胜过阴间死亡的权势。我们捆绑我们献上所有的人，这世界上的灵，谎言的灵，骄傲自大的灵，贪婪的灵，有钱有势有名的灵，有钱有势有名的灵，要来勾引你哈。还有悖逆的灵，离弃神的灵，增进的灵，奉耶稣基督名捆绑你们，对你们射出闪电攻击箭，射出死亡火箭，命令斥责世上的灵可以去离开，斥责谎言的灵离开，斥责骄傲自大的灵离开，斥责贪婪的灵离开，斥责有钱有势有名的灵离开，斥责悖逆的灵离开，斥责利息神的灵离开，斥责增进的灵可以去可以去可以去离开。奉耶稣基督名打破我们线上所有人身上所有世上的灵的坚固营垒，破除谎言的灵坚固营垒，破除骄傲自大的灵坚固营垒，破除贪婪的坚固营垒，破除想要有钱有势有名的坚固营垒，破除破除破除悖逆的灵的坚固营垒，破除离弃神的坚固营垒，破除增进的坚固营垒，破除。我奉耶稣基督吩咐献上所有人，你的心意要归顺耶稣基督，向每一个人射出恩膏福音液，奉耶稣基督名膏抹我们每一个，膏抹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有耶稣的福音膏抹，膏抹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恩膏，福杯满溢，大能医治，神的爱，怜悯，同在，荣耀，充满，充满，充满在我们线上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你膏抹我们，谢谢你不受到世界上灵的影响，只受神的灵的引导。要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宣告我们今天所得的所学习的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坚固它。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再一次宣告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不让我们落入到一些让我们离弃神。主啊，我们要紧紧跟随你，你是我们的唯一，你是我们永远的荣耀，我们永远跟随你。我们斥责这世界上的灵他的谎言，斥责这世界上的灵要吸引我们转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眼光。求主让我们对耶稣基督专注，对耶稣基督的圣洁、荣耀、光辉，我们被耶稣吸引。我们现在感恩你继续的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愿神的道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深处，坚固我们不受世界的灵的影响。再次求主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属神的灵的影响沾染，奉耶稣基督名退去，奉耶稣基督名退去，退去，退去， 谢谢耶稣，神的爱，神的喜乐，神的平安，浇灌我们，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问题的可以问一下，给我们今天教导的。
牧师，
哎，
那说巴兰是个先知，是不是哈？
是。
那他好像他是以色列人吗？或者是外邦人？
他是外邦人。
啊，神也可以拣选一个外邦人做先知。
是啊，他可以啊。他可以拣选一个外邦人呢、啊，就像他拣选了一个叫做麦基洗德的啊，你在创世纪十四章啊，他是撒冷王啊，他在亚伯拉罕杀败那些武王的时候，他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也没有以色列人，他们说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没有族谱的人，所以神可以拣选。当然这个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可是在当时的人看呢，他就是一个撒冷王，他就是跟亚伯拉罕无亲无故的人，所以神可以拣选一个外邦人。
谢谢牧师。
OK， 好的。Yep。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第五章第十七节，刚才您提到说，那个原文里面是只有灵，并没有写圣灵，是吗？
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是的，那个是对，那个是
我们中文本才加上去圣灵的。
对，英文本也有很多就直接把它翻译成 Holy Spirit， 但是原文没有圣这个字，
所以应该就是指的是人的灵。
对，因为我刚刚给你们的解释就是说，圣灵跟情欲相争，圣灵不需要跟情欲相争了，没什么好争的，圣灵一定赢嘛。圣灵会输吗？所以这边你要讲比较清楚一点，应该是人的灵受圣灵的影响跟情欲相争，这样讲的话都没有问题，但是会相争的是人的灵，而不是圣灵。圣灵不需要相争，圣灵铁赢的嘛。只是人的灵愿不愿意去让圣灵领去赢，或者是说人的灵是决定要走世界灵的道路，还是要走圣灵启示的道路。就像我刚刚讲的，迪马贪爱世界，他是一个保罗重要的同工，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世界上的灵，所以他离开了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不是说我们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一生当中呢，都是 you know 都没有不会跌倒，我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跌倒，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些人他跌倒，那这些人跌倒的人就给我们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了，警戒我们，就让我们不要学像他们跌倒了。迪马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保罗的同工，后来离开了，他 贪爱世界，而且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是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我了，所以保罗也是蛮伤心的，真的蛮伤心的。所以所以他本来在这个这个是 他本来在保罗跟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工嘛，可是呢他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所以保罗当然是很难过啊。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还说迪马问你们的安，所以保罗坐监的时候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还在，但是他到最后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迪马贪爱世界离开，所以你贪爱世界的灵一旦跟他向他敞开之后，就是世界的灵就转移到迪马身上，尽管他曾经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同工，还是他对叶李晴有什么问题？
牧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刚刚牧师在讲解的时候讲到，就是说人的魂跟人的灵是互相影响嘛？那就是说呀，一般就是说也提到就是说二元论或是三元论啊。那我想要请问，就是说有些东西如果假设就是说对一个比较相信三元论或者说比较接受三元论的人来说的话，那像这种所谓的这个灵的影响或者是说魂的影响，可以这样子解释，就是说如果是透过魂的影响，很可能就是那种意志或者说意识里面的决定然后来影响的，可以这样子讲吗？然后那至于说其他的那种潜意识，我不晓得如果说是那种二元论或是三元论，对于潜意识是怎么归类的，是它也是算是魂的一部分，还是说它是比较是属于灵的领域？因为那个潜意识似乎不是我们的意志可以去控制的。对，
在这方面的潜意识还是算是魂的层面啊。如果说用三元论来看的话，因为以三元论的它的主要的重点就是说灵它是 perfect 是完美的，就一旦灵重生之后，它的灵完全跟圣灵是可以交通的，所以在保罗他论到他的灵，我里面的人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做的事情做不出来，所以他在那一段的圣经当中，你去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很想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是喜欢神的律，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但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这里面的原文是人哈，按照我里面的人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我里面的人，那也就是一般理解的灵人，所以我的灵呢是跟神的律法是通的，因为神有说他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里面，那里面就是人的灵，或者是刻在我的 imagination， 在我的这个思想，我的想象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刻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我的灵里面。所以在这一种的理解之下，那有一些的人就认为，就是说灵魂里三元论的话，灵是完美，但我们的魂是很糟糕，很容易受到世界的灵的影响，世界的影响。 但是这个世界的影响又是什么什么的灵，对不对？谎言的灵，混乱的灵，悖逆的灵，啊，这些啊，淫乱的灵等等，这些都是灵的影响。但是这些灵的影响，因此对于三元论而言呢，三元论的人就是说，因为灵应该人的灵是应该是 perfect。但是它会受到魂的影响，所以这一些邪灵它能够影响到魂，以至于魂大过灵的时候，这个灵无法要做他喜欢做的事。所以着重点是在这边。但我在想，我们如果说要讨论这个东西太深入的话，这个不是我们要谈论的。我们只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的灵会影响到人，这也是从灵的层面还是魂的层面，反正你就是被影响到，你就是要负责把它赶出去，要向世界的灵说不，要向神的灵说 yes。 这就是我们在谈论这个灵转移里面你所要注意到。我这样回答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呀，但是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像刚刚牧师讲的，就是说要把他赶出去，所以那像我们平常所做的认罪悔改，那就等于说是我们是在行使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我们的这个选择权，然后呢来就是说来做这种就是说赶出的工作嘛，对吧？
对啊，是啊，你有耶稣基督践踏蛇和蝎子的能力已经赐给你赐给我了。 OK， 可以跟邪灵肉搏战，将我们的心意夺回归顺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的灵或者我们的魂受到世界的灵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想法看法，这些被打破之后，因为邪灵防守，这些邪灵被赶走了，我这些思想才能够归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讲这一些都是属灵征战，但你有一个不对的想法，一个神学看法，都是一个坚固营。不合神心意的坚固营就是要赶出吧。明白吗？
嗯 OK， 那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释放的这一部分，那如果说是像医治的这一部分，如果说谈到医治的话，那通常我们就是说不管是那种就是说医治这种忧伤的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说那这个是说是灵的医治，还是魂的医治，还是说也是跟这个灵转移的这个原则很像，就是说可以就是说讲灵的医治也好，或者说魂的医治都可以。
我个人是不会进入到一定要把它分三元论或二元论。有人问我我的立场是什么，我跟他讲说我是 2.5。 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的经文你用二元论去分的话很清楚很容易，有些经文也要用三元论去把它分清楚。因为你在赶鬼释放的时候，那通常都会碰到一个问题，那到底我赶的是魂里面的影响的邪灵，还是影响我灵的邪灵？那这就是要讨论到，那你的灵到底是不是完全的重生的灵，你是不是会被污染的问题。通常这个问题牵扯蛮多的，那我个人认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谈论到这么深，而且绝大部分的神学家是二元论，所以你通常把灵跟魂一起解释，你就没有必要要去分那么细，因为 你会自导苦吃，因为有很多经文你会有一些的 conflict， 有一些的冲突，你花时间去调和这一些你看似好像有矛盾的地方，其实也很简单的用二元论去解释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讨论这些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你最后讲的，你用灵魂一起来看，反正就把它赶出去就对。OK， 那你真正要细分是，这个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的确，我们的灵会不会受伤？当然会受伤。但你的灵受伤，你为什么会忧伤？你一定是魂方面进来的嘛，对不对？什么会让你受伤？比如说你失恋呢、啊，你会不会忧伤？会啊。但是处理把他赶逐出去，你到底说要细分到底是灵的问题还是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去进入到那种，因为你会搞得很搞昏的啦。
OK， 那假设如果再问一个，就是说，那如果说死了以后，那个到底是，就是说是魂跟体死了呢，就是睡了啦，好，那只剩下灵，对不起，又跑到这个二三元了，就是说，那在这个上面是神学上是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吗？就是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剩下的，就是说那个不。就是说还存在的那个部分是灵还是灵魂？
很好的问题。我可以说是灵，但是有你所有在此生当中所有的记忆，所以你要叫它灵魂，我可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坚持是灵魂跟身体，因为你在启示录看见，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有很多的殉道者，他说：“主啊，你什么时候要替我们伸冤呢？”对不对？所以这些殉道的人，他有没有这一生当中的记忆？有没有？有啊，
有
啊，有啊。那你说他是灵还是魂还是灵魂？哎，他有记忆的、啊。哎，神，你要替我报仇啊，你要替我伸冤啊，他有记忆的。所以啊、二元论的人在这边就很好解释了，灵魂跟肉体分得清清楚楚，他根本不必花时间去分到底是灵还是到底是魂。所以有些时候，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 2.5 啊，就是说可以用二元论解释的时候，哎，很方便，那我就用二元论。哎，需要用三元论的时候，哎，我用三元论，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进入到这一种的争吵争执之间，因为这争执只会引发更多的争辩，因为你会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跟你这一节经文来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这个我们在谈论灵转移这个主题，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OK， 好
，OK，
好，谢谢。
牧师，我想接着问哈，一样是这个问题，那牧师你现在。画面上出现的那个灵魂体，那三个的话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就是人的灵的部分、魂的部分跟体的部分嘛，对不对？然后你上面有人的灵、神的灵、人的灵、世界的灵，然后你画那一直线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它相当于它吗？
不是相当于它，而是神的灵直接跟人的灵、人的我们的灵魂体的灵哦，会相通的，因为神的灵跟神的话。是我们人的灵会可以接受 OK， 但人的灵会接受魂的影响，所以我在这边看人的灵跟魂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把它画了一个 连号，就是说人的灵跟他的魂是会互相影响的，然后世界上的灵会一直影响你我的情欲。
OK，
对，神的灵会影响我的灵，因为我受到圣灵膏抹的时候，我的灵就被充满，我的灵就受感说话。我这样讲明白吗？
明白。那个神人的灵就是哦，对，在我们里面的灵、世界灵好那些邪灵，那神的灵指的应该只是圣灵，对不对？
对。
然后，可是你下面那个灵是指灵魂体那个灵，你是指人的灵的时候，你
是人的灵，
一个神的道。这神的道，你这是指的是说我们受洗之后圣灵进来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跟人的灵，它基本上是以神的道为主，因为我们必须在神的话上面成长。当我们讲说神的，我们在讲说你的灵人成长，你的灵人成长是需要圣灵，但是你也要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对不对？你的神的道是必须要成长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这边。可能刚才没有讲清楚。
那如果在我里面我的灵啊，我的神的道很坚强的时候，就是很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就是我的那个 quartos 就很好，可以这样说吗
？quartos 要针对的你的生命有改变啊！我在讲，你听一千遍、一万遍，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你那个 K 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就像我讲的，神说不可以偷窃。我讲了，你把你公司的笔带回家了。我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刘玉仁那个叫偷窃。尽管我跟他讲说我不小心，我忘记了，他吩咐我，你把你家里所有公司的笔全部清一遍，带回公司，否则你就是偷。我被他打败了。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了解。
他的 K 能力是真正到位，我这个 K 能力就不到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他真的把神的话进入到改变他的生命，他连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当然我个人觉得他有点太那个太严谨了，但是他这个严谨的态度却是让我看见一件事情，他不会轻易被玷污沾染到。了解这个意思吗？
了解，
很有意思。感谢主。好的 ，Sarah， 刘莎拉，你有问题？刘莎拉，没有声音，听不见。OK， 李毅，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这个情绪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就是他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太快了，那个人的情绪说变就变，马上我就发现这个人啊，没有多长时间，他跟他的这个发出的这个情绪的信号一模一样。那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就是一个情一个灵的传递和转移吗？
有个灵的名字叫暴躁。或者是情绪起伏不定，通常这样子的人，他可能心里面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又引发他的情绪，所以他情绪很快就会出来。那通常有这样事情的人，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所以如果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你要特别小心。
那我感觉这个人他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他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就突然就爆发了。
对，所以很可能这样，所以 为什么我们说仁爱喜乐和平是所有做内在医治的三大法宝？所有内心受伤的需要医治的就缺乏这三方面，他缺乏爱，
感谢主，
缺乏平安，缺乏喜乐。所以呢任何的内在医治，你就为他求这三件事情，你大概可以解决90%几的问题。我说真正的确实做到的时候，你让他感受到神厚厚的爱，你让他感觉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你让他感觉到圣灵中的喜乐，那就成功了。
感谢主。那老师呢，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情况下用那个闪电供应键就好使？
当然了，你可以，你如果知道他那个灵就把他叫出来捆绑他，射不死了，不过射伤他啊，让他的这个影响变少，或甚至消失。
他至少逃跑了，
命令他离开。对。
那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抑郁症啊，什么暴躁症啊，什么这个比较多，而且现在这个人因照这个压力非常大。
对，
然后这个工作比较快速，吃饭也快速，什么都快速，然后我就发现好多人就在这个上面特别的问题比较多。那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也是灵的传递吗？
如果公司给他压力，对，灵就是从公司来的。对，有些公司就摆明着跟你讲，他期待你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连吃饭都像在这个行军打仗一样。所以是的，他这种情绪是一种灵的转移，这叫急躁，急躁的灵、
哦、
对不对？叫你快速的灵，让你没有办法休息。
那我就觉得里边还有操控和巫术的东西在里面。
哦，那当然了。所以你在设闪电供应键的时候呢，你好好祷告，哎，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有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你就要把它挖出来。对，可能跟他讲说这个工作对你来讲不合适，可能要换个工作等等之类的。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现在不少的那个13岁到17岁中间有一些孩子，他们就是不想上学或怎样，
对，
然后那个情绪有点不稳定，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们这个是不是也受这个抑郁的灵的影响？
他们受到疫情关在家里的影响，他没有办法出去嘛，所以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基本上呢对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我觉得杀伤力蛮大的，他意志会消沉，他没有任何好处出门，而且大家也不让他出门，所以现在呢他宁愿待在家里，在家里有吃的有穿的有喝的，人家都帮他做好好的，所以他开始懒散了，所以很多的这种不对的灵就来了。你说抑郁也好，不然说他觉得没什么盼望，活着有没有什么意思？所以现在青少年自杀的也越来越多，所以真的要小心一点。所以呢一样，我们在属灵射箭的时候呢，你针对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家庭啊有抑郁的灵啊，自杀的灵啊，或者是你说啃老族的灵啊，或者是怠惰的灵啊，那青少年都应该是活泼健康的，怎么突然之间意志消沉等等的，好像没有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等等的，那些就是需要好好的射箭处理一下，这样捆绑他这种意志消沉的灵。
感谢主，谢谢老师。
我感激。是不是有该隐变的灵？哇，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OK。
就是刚才离异姐妹说的那个，有的人跟什么人学就像什么人，
然后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个很亲近的这样的人，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后他要是和那个属灵的人在一起，你就感觉那个祷告啊，那个读经啊，那个服侍啊，就感觉就是刷刷的那样，然后也很少，就是很有能力，然后他要是和那个世上的人在一起，他很快又变得会撒谎啊，会发怒啊，会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像基督徒他的话，我就是大部分的话即使说的受外界的一个沾染，但是他上下的那个浮动不会像那个过山车一样。那像这个情况，他的症结是在哪里？是他本身的意志力比较薄弱，还是说魂里有一些欺骗和谎言导致的这个状况？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有的人跟他的背景有关系，还有他本身的性格、成长的环境、接受的文化教育，还有他们那地区的人受到了灵的影响等等啊，所以你可以说一个人，这个人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他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你真正的要分析的时候还真的是个案处理。但是总观的来说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说他跟什么样子的人在一起，就是他会变成那个样子，那就是非常典型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你要拯救他，就是要让他在一个对的朋友圈里面，不然的话他很快就迷失了自己。
但是我们不是要去做光做盐，去走到世界上去影响外邦人吗？
是啊，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如果还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你怎么去影响外邦人呢？
就是说这个人他必须要先在基督里稳固，把他这些
是、啊、
这些很混乱的问题全都解决了之后，他才适合
是啊
去做走出去的工作，是吗？
不然他走出去搞不好他把别人带坏了，对不对？他自己的灵也会影响人家，他影响人家呢，就是变成我不确定我跟什么人在一起，就他那个样子，他连这样子也是一个灵的转移，他容易转移这样子的灵给别人。
对，就是感觉好像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就是那扔在大米里就是大米，扔在高粱里就是高粱，然后就那个转变，就感觉像那种透明的一样，像我们的话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会有一个就是基础的慢慢的转移的那种，但是他好像就是很快很快的，就是那种就是迅速的那种融合，我就很没有见过这样。
我有一种灵叫做行为导向，就是他极力的要讨好人家，就是很快的要融于这个人或是这几个朋友圈里面，所以你们这个朋友圈是什么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行为导向。你知道什么叫行为导向吗？
这个在世上的定义我懂，但是在主里它是不是有什么灵界的更深的一点的意思？
不，就是我要你们接纳我，我不愿意被拒绝，所以你们是什么样子我就跟你们什么样子，你这样讲我明白吗？
哦，
他
的根源是属于被拒绝的灵，
怕被拒绝。所以也许你可以从这方面去跟他交谈，或者是问他你是不是怕被拒绝，所以你才会很快的去跟别人好像哥们一样，你怎样的我就怎么样，我要你来接纳我， 这样明白吗？这样。
哦，谢谢老师，我好像明白了。
感谢主。好的，李刚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正在想的话，因为刚才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我们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它是病嘛，就叫双向人格，就是他
OK，
但是他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在不同的群体当中突然转换，他有时候就在一个群体里面，他一眨眼，他就是好像就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像这种。这种类似的有些精神的这种疾患呢、啊，
他要有一点，
他都是灵的作为呢，还是真的是有那种病的？因为从职业的角度来说，他有些是不是要建议他吃药啊，什么东西啊？有时候这个还是蛮困扰的、啊。
这种所谓的双向人格，我觉得这个已经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了，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了。那如果说我们单方面的都比较这么难解决了，还双方面，那可能真的是精神上面需要专家才能够帮助他了啊。那行为上的转变，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我只能这样讲哈，因为按照你个人的需求，按照你个人的看法，跟群体之间相处啊。那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的，有人放得很开，有些人放不开。那通常有这种问题的，通常我觉得啊，从一个怕被拒绝的角度去看，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的确有这样子的倾向啊，怕被拒绝的通常小时候都比较有深的伤害。那拒绝的伤害跟怕被拒绝的伤害其实是蛮深痛的。那就我所知道，就以前我所学习的哈，就是怕拒绝或是拒绝的伤害是蛮普遍的，也因为这个伤害会促使我们有一些的行为是不是太正常，但是在基督的爱、平安、喜乐之下，都可以翻转过来。所以我再说，不是缺乏爱、缺乏平安，就是缺乏喜乐，这是三大法宝啊。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人可能就是缺乏平安，极度不安全感，所以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可以接受他啊。那这个表现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抓住几个原则，你知道他的需要。实际上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如果知道某些人极度不安全感，那你要让他觉得安全，你要让他觉得牧师不会害他，当然牧师不会害你的啦，但牧师爱你，关心你，对不对？但我们也会把握一个尺度，因为每个人他需要牧师的这个尺度范围都不一样。有些人希望你天天去探访他，有些人说牧师只要礼拜天看到我就好了，牧师你千万不要打电话给我。那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还要去，我们叫做试试看，对不对？但是牧师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成长，但是每一个人拒绝跟怕被拒绝，还有每个人的伤害，还有成长的背景，甚至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伤害，所以误会很困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一招办事走天涯可以完全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在处理这种灵转移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灵的好的爱、平安、喜乐传给大家，这就是我们觉得面对灵转移这个方面啊，我觉得 这三个法宝，好好的做牧师的就好好的爱，好好的给大家平安安全，牧师不会害你们，牧师盼望你们喜乐，不要忧愁。 OK，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刘老师，将平安喜乐和慈爱都传递给与我们接触的这样的肢体。
Yes。
那刘老师，您服侍的经验这么丰富的话，有没有建议啊？就是有一些人，我会觉得，他是的确是蛮果人的，就是改变也很慢呐、也很固执，但是好像还可以坚持维持关系啊，给他传递平安。但是另外还真的是有。就是一接触很明显就感到他不正常，就不是固执的问题，是到了疾病啊，或者说是不仅是超出我的范围，我觉得都超出了从信仰方面来关心的范围了。我常常在这个方面偶尔会有些自责，觉得自己耐心太有限，但是呢，更多的我是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建议他去看专业的精神科的医生呢？这个尺度的把握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一个困惑，我希望刘老师可以有一点指导。
我想这个是真的是见仁见智，因为我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跟你讲说应该如此应该那样子啊，因为每个人都是个案处理，这个做牧者的挑战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能有一个通则，但是呢每一个都是个案啊，所以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爱平安喜乐，你可以试着说，哎，这三方面他比较缺乏哪一方面，然后就从那一方面下手，我怎么样给他爱，我怎么样给他平安，我怎么样给他喜乐。那这种思维就是要帮助他。那有些人呢，他不要你帮助的，你一触碰到他的痛点，他就跟你翻脸，他就拒绝跟你来往。所以你要去翻开他的伤痛处，还真的要有技巧。那有些的技巧呢，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办不到，所以你也要知道你的限度。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不是像有些的专业的，他们经验多，看的这个个案多，所以他们很可能很快的就能够大致的把握住他们处理的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那种心理学家，不是，我们是牧师，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处理他的问题，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我们的问题，你的问题，我们把他带到神面前。我觉得这是牧者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以解决他的问题为重点，而是借着他的问题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所以往往有些时候呢，不是说我们在探讨一个怎么解决他问题，而我们应该探讨的是他的问题，我怎么利用他的问题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去解决。就像四个人抬着那个摊子，他们也没有办法解决摊子的问题，但是他们知道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尽管他要把屋顶拆了垂下来，耶稣有办法。所以啊，他的问题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问题要帮他解决，而是说这是引他到耶稣面前的一条好的路子。那到底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交给上帝。我说上帝，这个人有这个问题，好不好，我带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或者我们带他到什么特会当中，在圣灵恩膏很强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 借着这个有恩高有恩气的仆人为他按手为他祷告等等之类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他这个人必须要到神的面前，你千万不要让他有这个错误的概念，你传道人要替我解决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避免，我们是要让大家知道传道人很愿意帮你，更愿意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解决。我觉得这就是传道人需要有一个智慧，我们不是万能的，耶稣才是万能。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他引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接触到，让他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平安，领受神的喜乐。所以啊，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
啊，这个很重要哦。就像其实怎么学习哈，也是无形中。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就用听的，父母会常常用一些啊讲话的词语啊。啊，这个都是学习。然后学生到一个课堂上，啊，老师、教授、长辈怎么教他们说话，怎么回应，这个就是学习。因为你已经在那个词汇当中，你碰到讲英文的，你就用英文的词语跟他们沟通，因为他回来一句话，你就用这个字回去。还有讲话的态度。里边这个都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我们讲出来的话的动机是不是用爱，要扶持他，接纳他。因为有人咒骂你的时候，你还蹲下来谦卑，把他捧得高高高高在上，有些人就会震惊，你怎么没有骂我？这有时候就是一个得胜，因为你不混不参与这恶者的散发出恶的行为出来，你以善胜恶，这个就是我们保持原则，基督的生命以善胜恶，以爱来征服，来胜过一切所有的恶行为，这个基督徒很重要的。这个有时候在家里父母就会教小孩，你今天出去你不能丢了我们家的面子，你要好好守规矩的，都会有叮咛的。而且这个就是在教会里边我们怎么去接纳人，怎么去包容，然后让这个在当中他就可以学习，这是在一个很大的文化里边你可以去感受到。像我一离开台湾我很高兴，我去欧洲了，哇，好多人哦，好亲切哦，见面亲三次脸颊，哇，这么爱我父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就这种拥抱，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你改不了，它不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一个礼貌，最基本的礼貌就有这个爱的，你就会无形中说，哇，我好像在一个爱的一个社会里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话，这个很重要。你怎么解决？你怎么人家来不对你有礼貌，你回可是不礼貌的时候，你也用非常尊贵敬重这个人，因为他是神派到你面前。你今天怎么活出基督？这很重要。我们以前住的地方的超市，我走到那里，一个父亲就赶快拦住他的孩子 ，Baby first。女士优先，然后我恍然大悟，我说哇，我们这区的文化蛮高的。我丢掉钱包，有人捡到我的钱包，里面有钱有信用卡，拿到我家里去。这个区是不贪心的，可是这也是有神极大的恩典。我们是属神的人，神给我们的东西一毛钱都丢不掉。有人就是来到我面前敬重我们。因为我们要活出这个就是你种的什么，你要收什么。 我今天有这个爱心待人，神会让你百倍的收回来的。你的付出，你去帮助人，无形中神就在帮助你，这都是神要给你的，多种多收，少种少收。我就分享到这，感谢主，
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我想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我已经连续讲了三个小时。好的，那我来做结束祷告好了。主耶稣，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所谈的每一件事情，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在灵转移方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好的灵转移在我们身上，不好的灵奉耶稣基督名退去。所以让我们领受的是纯净的，领受的是神喜悦。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恩典。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下礼拜见。好，下礼拜，对不起，下礼拜，下礼拜我去。